好的，就是取自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。哥罗西书呢，我们在这几个礼拜里呢，在这思想着这个这里所写的道理。哥罗西书是保罗，使徒保罗所写的，他主要呢有三个目的。第一呢，就是纠正错误的教义，因为呢，在哥罗西的信徒呢，那时候有一些所谓基督徒啊，假传道人啊，来到他们中间，就教导他们错误的教义。所以这个保罗呢，听到这个的时候呢，他就为他们祷告，也同时呢，觉得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要写一个信来纠正他们啊，这错误的观点，错误的教义。所以在哥罗西书呢，他就在这里呢纠正错误的教义，不只是纠正这个错误的教义，第二呢就是要教导纯正教义。你纠正了过后，必须要教导什么是纯正的教义啊。所以呢，在哥罗西书呢，他就告诉他们啊，应当知道的，知道的过后呢是怎么办呢？第三点呢，他就是要鼓励他们容神一人，过一个容神一人的生活。有时候我们知道脑袋里知道很多知识，可是没有行在生活上啊。虽然有知识不行在生活上呢，对于你呢日常生活中没有益处。就好像一个人呢，就在他桌前呢看到很多很丰富的食物啊，看到他知道他可以闻到，哇，很香啊，可是他没有用筷子啊来开口啊来吃啊，得不到那个利益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要执行在日常生活中。所以呢，这是哥罗西书三个目的。我们在这个第一节第一章呢，从第一节到第二节呢，就是一个介绍。保罗在这里说，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，那时候他和这个提摩太在一起啊，他就写信给第二节，写信给谁啊？哥罗西的圣徒啊，圣徒就是基督徒啊。如果你已经信靠了主耶稣，你是什么圣徒啊？他们不只是圣徒，他说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，他相信了主耶稣，被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，拯救了。他们是忠心的跟着主耶稣啊，他们有忠心的这个弟兄。所以呢，这是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做个介绍。不然的话，他们的书信以前是卷起来的啊。所以你打开的时候，诶，如果并没有自己介绍的话，就不晓得是谁写的书信啊。所以你要把它全部翻开了过后啊，才看到下面啊是谁啊，对吗？所以他们就是为就是这个原因，在前面就写说是谁写的啊，写给谁啊，啊，就在前面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他把自己介绍过后呢，在第二节呢，他祝福他们，他说：“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。”他祝福他们啊，他说：“愿祝福什么？恩惠，祝福什么？平安。”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。他认识他们，他说你是圣徒，我们拥有一个天同样的天父，愿这个天父呢赐给你什么恩惠平安。恩惠是什么？恩惠是我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帮助，这是恩惠。能够来拯救，得到拯救是恩惠，在日常生活中也是需要这个恩惠。神给你力量，给你这个健康的身体，这是恩惠，给你这个祷告的权柄，这是恩惠， 能够来到这里聚合在一起来敬拜神，这是恩惠。所以呢，我们爱必须要爱惜珍惜这个恩惠，神给我们的恩惠，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唱诗歌来敬拜，这是恩惠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神怎么样的帮助我们照顾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说神实在的恩待我们。所以呢，他说保罗祝福他们，他说愿恩惠归于你们啊，不只是恩惠啊，他说还什么，他说还有平安啊。哎呀，这个世上呢，每个人都寻找平安啊，对吗？在这个世上呢，很多人都没有这个平安，无论你是老少都有这个心理的担忧，无论是贫穷富有啊，也是有这个担忧，心里总是有这个重担。为什么有这个重担呢？如果你看到这个圣经的话，从这创世纪，我们知道这个是出于哪里啊？出于我们的罪的关系，因为罪的关系，我们有这个心里呢，总是觉得不满足，不会觉得怎么样来知足啊。所以的确因为这段关系呢，我们就觉得非常烦恼。一个知足的人呢，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里头呢，他总是有喜乐。我们看到这保罗啊，保罗写这个书信那时候在哪里啊？他那时候在监狱里啊，他在监狱里啊，在监狱里写书信来鼓励其他人啊。我们如果是我们的话，我们如果是在监狱或者在病房里啊，我们希望说别人鼓励我们啊，对吗？啊，别人来探访我们啊，或者说好话来鼓励我们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你看到在一个病房来探访一个人啊，这个人很重病，可是在这个重病他还该鼓励你啊，勉励你啊。保罗就有这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爱心，他关怀着这个在哥罗西的圣徒啊。所以呢，在第二节呢，他就祝福他们了。第三节呢，到第八节呢，他就表达他的谢恩了。他说：“我们感谢我们，感谢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。”他有感恩的心，为什么呢？常常为你们祷告，因听见你们在基督里的信心，并向众圣徒的爱心，这是告诉他们的在属灵方面有成长，在属灵方面有成长，这能够从这个爱心表达出来啊。一个人如果认识了主耶稣，主的爱呢浇灌在他的身上，我们能够爱，这个爱呢是神赐给我们的爱。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啊？神的爱是牺牲的爱，愿意付起一些代价的爱。我们看到主耶稣怎么样愿意从天上的荣耀来到的地上，无条件的爱。他并不是说啊，你作为一个好人做善事等等过后我才拯救你，没有啊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我们每一个都不能够，那一点做不到，那牺牲的爱，没条件的爱。这个爱呢，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，这圣灵把这个爱呢浇灌在我们身上。如果你是已经信了靠了主耶稣，这爱已经浇灌在你身上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能够表达出这个爱。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收住这个爱呢，怎么样能够更加的表达出来呢？当这个人更加的亲近主的时候，更加的认识主的时候，这个爱自然而然的会彰显出来。所以呢，他说在这里呢，他说看到你们的爱心啊， 像这爱神像众圣徒啊，那些基督徒呢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，他怎么样的款待他们呢，照顾他们呢，特别是那些愿意为主全职的侍奉，他照顾他们啊。所以呢，哥罗西的基督徒就是这样。所以保罗看到这里说啊，看到你们像众圣徒的爱心，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，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。这部分是怎么样来的？听到的福音啊，听到的福音过后明白了，心里感动了，认罪了，悔改啊，接受主耶稣。所以你的信仰是几时开始啊？你的信仰必须从那时候你听到福音，明白福音，你明白你是一个罪人，你明白除了主耶稣的拯救以外你不能够得到拯救，你也明白主耶稣为了你自己的罪，你的罪啊，愿意从天上的荣耀来到地上，愿意受苦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流下宝血来拯救你。当你想到这一些，你珍惜这一些的时候，你告诉我们说，那时候那刻起啊，你是真正的来信靠接受主耶稣为救主。所以如果问你的话，你得救是几时开始啊？是否有一天呢，你认识到你是一个罪人啊？你说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愿意接受主耶稣为救主，唯一能够拯救我的就是这位真神，这位主耶稣啊。不要说你哇，因为我父母呢是个基督徒，我奶奶爷爷都是基督徒啊，所以因此呢我是一个基督徒啊。这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，圣经的教导说你必须自己呢承认罪，自己呢接受主耶稣为救主。作为父母的我们啊，我们要把这个福音告诉我们家人，我们的孩子啊，可是他们自己呢必须要认罪悔改，接受主耶稣为救主。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道理啊。所以呢，当我们真的认识到主耶稣的时候，知道他怎么样的爱我们，怎么样的愿意拯救我们的时候，他愿意付起那么大的代价，我们就愿意为主做一切的事情啊。没有什么代价比他的代价更大。所以呢，在以前呢，几十年前在国内啊，那些老弟兄啊，为了信仰呢，愿意被丢进牢里啊。丢进牢里坐多久啊？坐苦牢啊，坐20年、30年啊。为什么呢？他说你只要否认主耶稣啊，说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就能够得到释放。他说不能够，因为这位是我的救主啊，除了他以外我不能够得到拯救啊。虽然我在世上得到一切的荣华，我们不能够得到永生的生命啊。他明白知道这个道理，珍惜这个道理啊，所以愿意受尽一切的苦难，他维持到底啊，他不放弃。保罗也是这样啊，我所说啊，他那时候写这书信，他在监狱里啊，为什么丢进监狱里啊？因为他传扬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复活，三天过后呢复活了。犹太人听到这个的时候，这个信息他们不愿意接受，闹起大事来啊。结果呢，这个保罗被捉捕啊，他说这是这个人啊闹事啊， 不是保罗闹事，这些犹太人啊，就是保罗在这里呢，他怎么样？他充满着信心，他充满这个喜乐的心。只要我们翻开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他这里，因为他有这个充满喜乐的心，他能够写这个书信啊，来鼓励其他人啊。如果心里觉得非常忧伤的话，你能够鼓励其他人？不能够，对吗？所以呢，保罗说，就感谢神啊，看到他们在基督里呢有成长，有这个盼望啊。他们怎么样听了这个福音过后呢？怎么样来信主啊？那信主了过后还有成长啊。第六节他说，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啊，也传到普天之下，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啊，就好像在你们中间各罗县那里，你们信主啊，越来越多人信主啊。这福音不只是在各罗县啊，在其他地方也是啊。这主保罗说，我感谢主啊，感谢主，不只在你那你家里那个地方啊，如果是福音传扬到其他地方的时候，感谢主。就是这个缘故呢，我们就有那些传道人了。那些传道人呢，愿意付起代价，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，为什么？来牧羊，来传这个福音啊。因为在国内呢，多少个牧师啊？不多。这个大地方呢，有很多机会点啊，跟这个大机会点就一个牧师，一个执事，一个监督，所以他必须要到每一个机会点去啊，来照顾这个羊群啊。所以我们呢，也是信靠的主耶稣啊，得蒙救赎啊，得到这个恩典，我们必须为这些传道人啊，全职的传道人祷告，照顾他们。他来到你的中间的时候，款待他们，照顾他们，啊，使好让主使用你成为他们的祝福啊。所以呢，保罗说，这福音就在这里传啊，一传啊。所以呢，第六节他说，继续，自从你们听见福音，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，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，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，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。所以呢，保罗呢，感谢神。以巴弗呢，是一个传道人，全职的传道人。他愿意付起代价，他到哥罗西那里照顾他弟兄，那教会。那时候呢，他就来到罗马呢，就探访这个保罗。以弗所。这个以巴弗，所以呢，保罗就感谢神啊，感谢神他的恩待，他的怜悯。在第九节呢，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他的代祷，他说：“因此，因为这些原因呢，他说，因此呢，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。”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，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保罗呢，在这里呢，为这哥罗西的圣徒代祷。从这节经文呢，我们看到这个代祷的要点。第一呢，就是祷告是我们荣耀的特权。第二呢，我们要不住地代祷。 第三呢，我们要在祷告中呢要祈求。祷告是这个荣耀的特权啊，因为我们靠着我们能自己呢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吗？神是圣洁的，神圣的。我们要想象到神的圣洁是怎么样的，只要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是怎么样的。在旧约的时候，这个圣所啊有两段，在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幔子，从上面到下面，那在里面呢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去里面，因为是神的圣所，圣洁的圣所，唯有大祭司才能够进去啊。这个大祭司呢，几次能够进去？一年一度。如果算阳历的话，就是差不多十月中啊。所以那一天呢，他必须杀了那个牛啊，把这个血呢杀在自己啊，杀在这个祭物上啊，为了自己的罪，为了众圣徒的罪呢，求神的赦免。过后呢，这一天过后呢，他才能够自己一个人进入那个圣所里面。他一个人进去里面呢，他必须要沉重的来到神的面前了，不是开玩笑，因为在这个圣所里面呢，就好像如果我们被邀请到这个中国主席啊的面前啊，因为随便的去那边吗？你不会随随便的，因为在他们那里来开开玩笑吗？不会的，很严肃的，对不对啊？这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又真又活的神啊，那圣洁的神。所以这大祭司要来到神的面前呢，必须要洁净自己啊。他进入那个幔子，其他的人在外面看不到。如果他不慎重的话，可能在里面呢被处死啊，不容易啊。所以呢，他在腰呢有个绳子绑着他，他衣服脚下呢有这个铃钟，所以他走的时候有叮叮叮叮叮叮叮的声音，所以他们知道啊，他还活着，在这走跑来跑去啊。如果他们在里面的话，这个大祭司在里面没有声音啊，等了一回还是没有声音啊，可能他已经死了。可是他其他的众人呢不能够进去啊，进去的话他也是会死啊。唯一的方法就把这绳子把他拉出来。所以来到神的面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啊。大祭司只有一年一度才能够到里面去。可是当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说成了。那幔子从上面就裂了开啊，就到下面了。表示什么？神已经开了那条路啊，好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了。所以当这条路被开了，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。这特权呢，是神给我们的荣耀的特权啊。以前就有大祭司啊，大祭司不能够随随便便来到神的圣所里面啊。可是你我呢，我们靠借着主耶稣呢，我们有这个特权啊。这个特权是随时来到各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的面前啊，来祷告，来敬拜他。心里有这个重担，就立刻能够祷告。所以这是我们的所得到的特权啊。 如果你有这个圣经的话，你就看到这个在希伯来书第十章，希伯来书第十章，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，这里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这个至这个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他为了我们的罪舍在十字架上。”又有第二十一节啊，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呢，已经杀去了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这个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所以呢，我们靠着主耶稣呢，我们接着怎么样？靠着这个信心呢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来敬拜，来祷告，来把心里的一切的重担交托给他。我们能够祷告，记得这是一个神给我们那荣耀的特权啊，我们不配得到这个，所以能够得到拯救。不只是得到拯救，我们他还开了那条路啊，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了。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在以赛亚书啊，的确，如果耶稣没有拯救我们，没有留下宝血的话，我们实在是不配来到他的面前了。在以赛亚书第64章6节，他说：“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啊。”所有的义呢，就怎么样？就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就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我们的义呢，一切什么？靠着自己啊，我们的义在神的面前还是污秽的。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夸耀说：“哇，我是一个义人，我能够做这等。”因为我是特别的好，我遵行神的话，因为我这样不能够夸耀。一切我们所能够做得到，这是什么？恩惠，神赐给我们的恩惠。既然是神赐给我们的恩惠，没有什么东西好骄傲，对吗？不只是不骄傲，我们要感谢神啊。主啊，你赐给我这个恩惠啊，这祷告的恩惠，这荣耀的特权，来到主你的面前啊。所以呢，既然我们有这个特权啊，我们必须感恩，且要怎么样？常常祷告。大祭司就有人一年一度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，你随时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，为什么必要常常祷告？所以耶稣在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怎么样？不住地祷告，不住地祷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生活上，我们的确会遇到很多的困难。你在工作上呢，也是同样的。你说这工作，我常常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啊。可是有些人每天做同样的事情，你还会做错事情吗？有时候做错了过后怎么样？发生了意外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常常祷告主啊，来做这个这里啊，求主保护我，保守我。主啊，求你给我智慧，一个力量来做这份工作。有时候得到这个主管 被这个主管骂你啊，主啊，求你给我这个心里这个平安喜乐。你说被人家误会，对吗？所以呢，我们有这个特权，既然有这个特权，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祷告。这边来祷告，祷告必须来一个教会吗？不是啊。我们每一个人呢，已经听靠了主耶稣，我们在主的面前，神呢就能够看到我们。无论你在哪个地方，无论你在坐下、站上，还是站起来，还是走动啊，你也能够祷告。你祷告并不需要一定要闭着眼睛来祷告。好像在这里呢，因为这里的关系呢，能够清静下来，我们就祷告，就闭着眼睛啊来祷告。如果你驾车了，你坐在走路的时候，可是心里这个负担，也能够祷告，可是你走路的时候不能够闭眼睛啊，对吗？啊，这心里就祷告出来啊，啊，你说祷告的时候能够发出声音啊，来祷告。有时候暗暗的在心里祷告，告诉我们说，很多方式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。问题是，为什么你们不祷告？为什么不要常常祷告？圣经说，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得到这个特权呢，我们要常常祷告，不住地祷告。我们需要主的帮助。我们每一时每一刻呢，都需要他的帮助，因为我们不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事，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，你我都不晓得。特别是那意外突然间的发生了，对吧？我记得我一个同事啊，有一次呢，他在工作里呢非常忙碌啊，过后呢他就去受训啊，去受训的时候就跟其他同事啊去吃晚餐啊，这个晚餐过后还有开玩笑啊，说有笑有说有笑啦，很快乐。到了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差不多要半夜的时候，他就告诉他太太，我心脏觉得不大舒服啊，好吧，我们到叫一个打的啊，啊，坐打的到医院去啊，啊，好了，他就下车啊，就坐一个打的啊。到了医院呢，在这路程中呢，他还能够跟这个打的的师傅开玩笑啊，还能说一笑啊，等等啊。他到了医院紧急部门的时候，开那车门。开着车门就站起来就怎么样，立刻就倒下了，立刻那时候就去世了。那是打的司机呢，没想到一个人站起来会这样就去世了，还车上还能够说话，还笑着。他其实也是同样以为说啊能够走了之后，过后呢到这里面看医生问医生等等，没有这机会，来到医院的门口啊，出车门就倒下。所以我们不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事，下一刻会怎么样？我们需要祷告，每时每刻都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培养这个依靠、依赖神的这个习惯。所以呢，耶稣呢也常常给我们这个榜样啊。他常常在这世上的时候常常祷告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做的事工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忙碌啊。过后呢晚上来讲，独自一个人就祷告。你说你忙，我说我忙，谁能够比这个耶稣更忙啊？你想想看，他喂养5000个人啊。 我曾经说过，这五所谓五千的是五千个男人呢，那么总计下来可能是一万五千呢，至少。来喂养就是一万五千的人呢，给他们。过后怎么样？要整理那个地方啊。过后呢，又怎么样？又把他送他们出去啊，很累的。可是耶稣就算怎么样累呢，他还是祷告。如果耶稣需要祷告，你我不是更需要吗？对吗？所以我们必须要不住地祷告。当我们在祷告中呢，对我们为自己所需要的祷告，我们也为其他人祷告，那就是代祷。神给我们这个权柄，能够为其他人代祷。耶稣现在在哪里啊？耶稣现在在天堂啊，在父神的右边，会做什么？他为我们代祷。耶稣在天上为我们代祷，不只是只是这样，在这罗马书也告诉我们，这圣灵也是同样啊。圣灵居住在我们身上，他知道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的苦楚、一切的困难、一切的烦恼、一切的处境，他为我们代祷。你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晓得怎么样来祷告，有口难言啊，对吗？不晓得怎么样来表达出来啊。不是你祷告，这个圣灵代祷，告诉父神你心里真的需要是什么。所以这圣灵，这耶主耶稣给我们这个榜样，我们也要学这个榜样。我们这个特权啊，为其他弟兄代祷，为家里的人啊代祷，不是教会代祷。有些人呢说，我没有这个什么恩赐啊，我不会领唱，我看到比如跟圣弟兄哇领唱很好啊，可是我没有这个恩赐。我们每一个人至少能够祷告，至少呢能够代祷。你为其他弟兄代祷吗？所以说我们在这个，特别是这第三个星期周日的时候，就圣餐过后，在后面就聚合在一起，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机会来一起了解啊，目的呢好让你认识，你能够彼此的代祷，你有需要他有需要，对吗？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话，就一个人跟一个人谈讲啊，因为我家人代祷，哦，为我代祷，因为我这个工作可能不晓得要回家呢还要继续下去啊，你需要代祷啊。虽然呢我们有这个特权，我们要必须要，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呢，他能够为这在哥罗西的基督徒代祷呢，因为他这个出自什么呀？爱心。这爱心的表达出内心的关怀了。他听到发生的事情，他就怎么样？就为他们代祷。第九节说，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听见什么？是见哥罗西所发生的事情啊。自从那天我听到的时候，他说什么呀？我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。所以呢，必须要有沟通，必须要爱心，必须要代祷。在祷告中呢，我们必须要有这个祈求。祈求呢是什么？就是有为这个特别的需要祷告，就是认识到有这个缺乏的事情的祷告。 所以就是愿意呢那些被带倒的人呢、啊、得到缺乏的事情的填满。所以当我们带倒的时候，目的是什么？我们的心意呢，心思意念是为了他们得到满满的祝福啊。他们有这个需要，为什么带倒？他有没有病痛，为他们带倒，好让他们医治。有病痛就是什么？缺乏健康嘛，啊。这里如果是有爱心的话，有这个关怀的心呢，我们才能够注意到他们的缺乏。那第三个礼拜那个机会呢，就是给你这机会来更加的认识那个带导。保罗是怎么样为他们带导呢？他说：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怎么样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因为这是哥罗西教会那圣徒的缺乏，因为其他假传道来到他们中间呢，他们弄乱了，不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，所以呢他为他们祷告，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怎么样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神要你做什么事情啊？所以弟兄们啊，我们感谢神，感谢神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，感谢神他在太初之前已经拣选了我们，感谢神他差遣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感谢神他埋下了第三天又复活了，好让我们接着主耶稣能够称义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能够现在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啊，有这个特权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以前大祭司就是一年一度能够来到，我们现在随时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祷告，必须不住地祷告，也替其他弟兄其他人代祷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，这个特权，这也是我们的荣这个责任。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，你必须来信靠主耶稣，认罪悔改，接受主耶稣为救主，必须要自己认罪悔改。我们不能够靠着，因为我父母都是基督徒，我姐姐是基督徒， 我奶奶，我公公，我爷爷等等是基督徒，你自己要认罪悔改，接受主耶稣为救主，他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，把心里一切都告诉了神。我们祷告。